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17号星期三，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同中国官员计划星期四举行九个月以来的首次高层会面，试图缓解双边的紧张关系。不过白宫对这次会晤取得重大收获并不抱期待。美国同中国都宣布，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国务卿布林肯与中共主管外交事务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和外交部长王毅在本星期稍后时间在美国阿拉斯加州最大城市安克雷奇市会面。白宫发言人沙奇星期二在空军一号总统座机上与媒体互动的时候，被问到拜登政府对这次会议是有什么期待。他首先提到这次会议在美国领土上举行，这一点对美方很重要。然后他说，这个将是双方讨论两国之间应该是竞争而不是冲突关系的一次机会。沙奇说，美国预计会谈的部分环节将会是困难的，总统没有回避他对一些问题的关注，无论是人权定是经济与技术问题，美国当然预计很多类型的话题都会在这次的会谈当中谈及，但双方亦都有机会是在某一些的领域合作，包括气候变化或者是核不扩散。沙奇仲说，他不认为这是双方一系列会谈的一部分，这次会议有国安顾问和国务卿参加，但是此时此刻他不会将这次会议延伸到今后更多的这类的会谈。美国针对中国全国人大3月11号制定法律改变香港选举制度，采取了一项最新的行动，宣布对24名中国和香港官员实施金融制裁，说他们的行动削弱了香港本应该拥有的高度自治。正在东亚访问的国务卿布林肯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二晚是发表一份声明，说依据香港自治法，国务卿必须定期向国会更新那些为中国不履行中英联合声明或者是香港基本法提供支持的外国人员的资料。今日的更新列出的24名中国和香港官员，包括14名中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香港警署国家安全处的官员、中国国务院港澳办和驻港维护国家安全公署的官员。声明说，任何故意与这些人员进行相当金额交易的外国金融机构都会受到制裁。在即将与中国高级官员星期四在阿拉斯加州会晤之前，布林肯国务卿这次在访问东京期间宣布扩大对中国和香港官员的制裁，显示美国与地区盟友在应对中国威胁的问题上取得了更多的共识，增强了拜登政府以强硬姿态面对中国的信心。而北京就拒绝国际社会的批评，说香港纯属中国内政，外国无权干涉。中国在星期二就欧洲联盟计划对中国在新疆侵犯人权的行为实施制裁向欧盟发出警告，说如果布鲁塞尔干涉中国内政，北京不会让步。欧盟各国大使预计星期三会批准对中国实施制裁，对中国据称侵犯维吾尔穆斯林少数民族人权的行为作出回应。中国驻欧盟使团团长张明大使星期二在出席欧洲政策中心举办的60分钟吹风会在线的研讨会上，对欧盟准备就新疆的人权问题制裁中国官员发出了警告。张明说，他们是希望对话，不希望对抗，请欧盟方面三思而后行，如果有人执意要搞对抗，中国是不会让步。欧盟外交官上个星期对路透社说，欧盟预期要采取的措施将包括对四名中国官员和一家实体实施旅行禁令和资产冻结。中国驻欧盟使团团长张明否认了中国在新疆迫害维吾尔人并且强迫他们劳动的指控。美国两党众议员星期二再次提出一项法案，有意是提示联邦政府提供协助和技术专长，加强美国在电信系统国际标准制定机构当中的主导地位，并且加强与美国盟友的合作，也都应对中国在 5G 领域对美国构成的安全风险。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一份声明当中说，该法案将会加强美国和他的盟友之间的合作，以识别和应对与中国共产党有关联的公司在 5G 领域构成的安全风险。这个法案在上一届国会里面已经在众议院获得通过，但是在上届国会结束的时候并未能够在参议院过关。 负责中美和南美美军事务的美国南方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克雷格法勒星期二对国会议员说，中国对中美和南美新冠疫情和越来越严重的无法状态加以利用，将自己的意志施加给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成为该地区的首要威胁。美国军方重要官员最近几个星期发出了一系列越来越严峻的警告，法勒的这番话是最新的评论。一些军事官员就中国的雄心以及他们相信北京为了将雄心化为现实而不惜走了几远的向议员是提出了警告。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中国因为一个涉及新疆的言论起诉德国一名汉学家，咁究竟呢个系一个新嘅策略啊，定抑或纯粹做 show？ 不过首先我哋就系报道香港社民连游行反对小圈子选举，而民主党就批评新嘅选举制度系漠视港人声音。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的全国人大会议上个礼拜四通过修改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特首选举委员会、立法会的选举制度以及组成都有大幅度的修改，去确保所谓的爱国者治港。港澳办的副主任张晓明等北京官员在星期一到了香港，展开一连三日的闭门座谈会，听取大约1000名不同界别的香港人对修改选举制度的意见。社民连的四名成员在星期三早上趁张晓明最后一日在香港举行座谈会，游行到会场附近示威，抗议北京修改选举制度，搞小圈子选举，企图推翻2019年区议会选举民主派大胜的选举结果。民主党主席罗建熙批评新的选举制度漠视香港人的声音，他形容这个方案是非常之难啃。民主党参选意欲咧就大减。下边系美国之音中文部队嘅记者汤伟云喺香港嘅报道。
中国全国人大会议上个星期四，即系3月11日，以2895票赞成、0票反对、1票弃权嘅绝大比数，通过修改香港选举制度嘅决定，将授权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基本法附件一同埋附件二，即系特首选举同埋立法会选举方法。港澳办副主任张晓明等北京官员随即在星期一，即是3月15日到香港，一连三日在湾仔会议展览中心举办闭门座谈会，听取大约1000名不同界别香港人对修改选制的意见。据香港苹果日报报道，星期三，即是3月17日最后一日座谈会，获邀到场的人士以建制派法律界和商界为主，包括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慧珠、基本法委员会委员梁美芬、港区人大兼律师陈曼琪、香港法学交流基金会主席马恩国、兰桂坊集团主席盛志文、莎莎国际控股主席郭少明、中华总商会会长袁武等人。多家传媒高层亦都获邀出席，包括有线新闻及公共事务副总经理许方辉、无线助理总经理新闻及资讯袁志伟、星岛新闻集团行政总裁萧世和、信报总编辑郭彦明、Now 新闻主管陈铁标、商台新闻及公共事务副总监张秀云、港台新闻部总监黄金凤等等。在新的选举制度之下，立法会议席由现在的70席增加到90席，议席分布由现在的35席地区直选和35席功能组别，改为选举委员会选举、功能团体选举和分区直选三种方式产生，而三个界别的议席分布未有定案。 張曉明星期三在座談會結束後會見傳媒表示，雖然有建制派提倡立法會議席分佈應該以30-30-30的方式組成，即是選委會、功能組別和地區直選各佔30席。不過張曉明表示，選委會產生的議席應該佔較大比例，即是地區直選和功能組別的議席會佔較少數。張曉明表示，現在的區議會實況不符合基本法對區議會職能的定位，他批評有區議員挑戰一國兩制的底線，考慮調整現在特首選舉委員會裏面117席區議員的席位。張曉明又表示，不少與會者倡議就算不全面取消區議會選委議席，亦都要大幅度削減，他表明會就此向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報告。在新冠肺炎防疫四人限聚令之下，社民連四名成員包括主席王浩銘、秘書長吳文遠、民主派初選47人案正被還押的梁國雄妻子陳寶瑩和成員吳耀驅，星期三朝頭早趁張曉明最後一日在香港舉行座談會，遊行到會場附近示威，抗議北京修改選制搞小圈子選舉，他們沿途高呼口號，
不要小圈選舉，
不要小圈選舉，
立即全面普選，
立即全面普選，
人權高於政權，
人權高於政權，
人民大於國家，
人民大於國家，
沒有民主人權，
沒有民主人權，
沒有國家安全，
沒有國家安全，
權力歸於人民，
權力歸於人民，
撤回人大決定，
撤回人大決定，
廢除國安惡法，
廢除國安惡法，
釋放所有政治犯，
释放所有政治犯。
张晓明你明白，
张晓明你明白。
王浩铭宣读游行宣言表示，中国全国人大会议上个星期四，即是3月11日通过修改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有如为香港民主改革和港人治港打上最后一口棺材钉，新选制必然将民主派排拒在建制之外，难以通过参选门槛。
无论是新设的资格审查委员会，又或者是提高选委和立法会议员的提名门槛，又或者是减少立法会直选议席比例，都必然将民主派排拒在建制之外，就会再显示遭近此一改制赖得于扫除意见、粉饰太平。
王浩铭批评张晓明连日来在香港搞小圈子闭门座谈会，表面上是听取港人对修改选制的意见，但是实际上政改方案已经由北京决定，所谓听取意见只是闭门分饼。
所谓 听取意见呢，充其量只不过是小修小补，闭门分饼，参选权和提名权牢牢的掌握在中共的手上，小圈子選舉變本加厲，政治制度倒退得比1997年初期更差更壞，和基本法第45条所定明的循序漸進的原則完全是背道而馳。
宣言表示，2019年区议会选举接近300万名选民投票，当时民主派以五大诉求为旗，建制派以反暴力为次，结果民主派大胜建制派，以6-4的选票夺得388席和17个区议会的主导权，建制派只攞到86席。港人争取普选、反对暴政的意见清楚不过。王浩铭表示，北京大幅修改香港选举制度，企图推翻2019年区议会选举民主派大胜的选举结果，他批评是输打赢要。
因为张晓明说他想听取意见嘛，那我们就告诉他，第一，即是好像曾玉成所说，这个选举改制呢，其实是因为2019年区议会选举民主派大胜，而好多嘅香港人係好清晰咁表達咗五大訴求，呢一個選舉改制就變得好似係輸打贏要。 我唔知佢要唔要面，但系我就认为咧，香港人仍然系未放弃呢一个五大诉求，所以今日我哋嚟再一次向佢表达呢个五大诉求一个嘅香港人嘅共同嘅意愿。我哋其实老实讲啊，咁佢冇理由唔知嘅，不过佢做呢三日嘅大龙凤，都系喺度即系叫闭门整饼，分饼仔，咁我觉得好少咯。
王浩铭表示，在新的选举制度之下，立法会大部分议席都被功能团体和选委界别垄断，他担心基层市民的利益会进一步被剥削。
这些这样的功能团体或者是选举界别，他们的代表呢，他们是会很就是会是很关注他们自己小圈子里面的界别利益的。往后如果更多有呢一啲人喺里边嘅话咧，佢哋同我哋香港人嘅整体嗰个嘅公共利益咧，系会有冲突嘅，必然会发生。咁对于一啲基层嘅市民嚟讲，即系更加唔公道啦，因为佢哋嘅代表甚至系变咗冇啦嘛。
民主党主席罗建熙星期三接受传媒访问表示，他估计张晓明来香港三日会见的人士当中没有真正的民主派人士，他认为这样的咨询并不理想。
其实咨询啊，听意见啊，最好就是做决定之前 去听的啦。咁啊，现在那个状态就是他做了一部分的决定，咁啊 set 了框。咁跟住就再嚟聽大家意見，咁其實就我哋就算有好多意見想俾都好，或者我哋有好多意見想提都好咧，可能佢個框有差異咧，可能對佢嚟講就已經係天馬行空啊，同埋咩啦，係啦，即係類似咁樣嘅東西，咁其實係好唔理想嘅，我覺得。
罗建熙形容新选举制度方案难啃，即系难以接受，民主党对新一届立法会选举嘅参选意欲大减。
咁可能就其實大家到時到後去到咁上下，我選委會出到嚟啦，原來都仲夠票嘅喎，大家都仲可以攞到提名嘅喎。咁然之後可能去到最後，咁大家發現咁最後去唔去咧？咁市民話去都好喎，咁樣咁可能大家就到時先做決定咯。但係我自己會覺得喺現階段，我哋都仍然係只能夠講就係個方案係好難啃。令到大家好個參選慾減低咗，但係最後係點就遲啲先再慢慢考慮啦。
對於張曉明表明新一屆立法會選舉由選委會選出嘅議員要有較大比例，羅建熙回應表示，無論最終嘅議席比例係333、432、522，都只係話俾香港市民聽，佢哋嘅聲音更加不被重視。佢批評新選制漠視香港人嘅聲音。
每一樣嘢都係只係話俾市民知，就係你哋嘅聲音係更加不被重視，你哋嘅聲音係更加唔會被聽到。其實我覺得呢一個係一個中央政府或者建制派議員或者特區政府佢哋需要去答香港市民嘅一個地方嚟。即係我覺得呢個係香港市民好直觀嘅表現。當你唔信任我，或者當你覺得我啲嘢唔重要嘅時間，咁佢咪同樣地覺得你啲嘢唔重要咯。即係中央政府或者啲官員成日都喺度講尊重，咁尊重我覺得係雙向。我亦都會覺得咧有權力嘅人咧係應該行出第一步先。
羅建熙表示，民主黨未來係唔係仍然會參與立法會選舉，目前未有最後定案。佢相信仍然有一段長時間俾黨內成員考慮，先至作出決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据美国传媒《华尔街日报》在这个礼拜一引述没有透露声明的知情人士消息说，北京已经要求阿里巴巴分拆他们旗下所投资持有的庞大传媒的资产，包括遍及中外的报纸媒体、广播电视电台和社交平台等诸多媒体的投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丽力在台北的报道。
例如报道表示，阿里巴巴拥有内地媒体第一财经、36氪和商业评论等之持股，且先前还斥资高达20亿美元买下香港的南华早报。 在社交影音平台方面，阿里巴巴據傳持有新浪微博三成的持股，並全資掌控影音串流平台優酷，亦都入股娛樂製作公司光線傳媒、華爾兄弟和文化中國等。《華爾街日報》報導，中國官方據傳對阿里巴巴所持有的媒體資產規模之大感到震驚，而且已經要求阿里巴巴分拆這一長串的傳媒投資，因為官方相當忌諱阿里巴巴龐大的傳媒影響力會對中國的大內宣和大外宣工作持續帶來挑戰。中國國家市場監管總局上個禮拜五3月12日已經正式對騰訊、百度等12間涉及到壟斷收購的中國網絡公司祭出總計600萬人民幣約92.3万美元的行政罰金。消息亦出，騰訊股價連接兩日重挫，市場亦都開始議論紛紛，中國這個反壟斷打擊力度將會有幾咁強呢？而馬雲的阿里巴巴集團作為眾矢之的電商龍頭企業，未來又將會面臨乜嘢嘅反壟斷財罰呢？在此之前，《華爾街日報》上個禮拜四3月11日已經引述知情人士表示，中國的反壟斷監管機構正在考慮對阿里巴巴開出創紀錄的天價罰單，金額可能超過美商高通公司於2015年的壟斷行徑所付出的約9.7亿美元的罰額，而且官方要求阿里巴巴要完全終止強迫商家二選一獨家合作的不公平競爭手法。不過，該報道亦都引述熟悉北京高層思路的官員表示，只要阿里巴巴未來和他的發言輕率的創辦人馬雲劃清界線，並更緊密地聽從中共的指示，官方對阿里巴巴的處置和整頓計劃有可能會出現轉機，趨向更加溫和。因為中國都不想打擊中國消費者普遍使用的平台或者廣受國際投資者關注的公司。對此，多位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產業觀察人士看法各異。一位北京顧問公司不願意透露姓名的外籍觀察人士表示，最符合北京政權利益的做法就是純化這些科技巨頭，而非一棒打死或者分拆他們。不過，一位中國的經濟學者則認為，中國監管機構和科技巨頭之間的博弈可能還在拉鋸之中，最終怎樣演變還有待觀察。這位在北京的外籍顧問分析了中共近期收緊平台經濟監管背後的政治思維，他向美國之音表示，全球反壟斷浪潮為中共彈藥帶來扮演負責任的強權國家角色，以純化境內的科技公司，使它未來不再野蠻成長，搶食國企的市場份額。他說，北京還打算讓各大型的科技公司與其昔日所挑戰的國企並肩成為國家隊成員，攜手為北京政權的利益服務，扮演支撐國內經濟的引擎之一。該外籍顧問表示，北京正在籌謀一個非常不同的國家和市場之間的關係，在這個的連鎖關係之下，科技公司要為國家效命並長期投資核心研發領域，例如是人工智能，來到支撐產業和實體經濟。因此，他說北京的重點在於培育出一大班大型但服從的科技公司，而非製出死刑般的罰額或者是分拆的命令。在此前提之下，這些民營科技公司未來很可能將會沒辦法再高舉私人股東權益來到進行野蠻擴張或者是挑戰中國國企的市場。該外籍顧問說，面對官方的強力監管，中國科技公司無力抵抗，尤其相較於其他大型的跨國網絡企業，中國公司的營收過度集中來自國內市場和中國用戶，因此避免踩到官方的底線，以免遭到官方打壓，對私人股東權益來說亦都是比較好的做法。因為中國監管機構的底線往往比歐美國家監管機構所設下的底線更加令人難以觸摸。不過他亦都預計，中國科技巨頭仍將會持續在市場上具有主導性， 雖然在未來幾年的擴張將會走緩，尤其是在具有系統性風險的領域，因為中國的監管單位將為小型新進公司、國企和中小企業打造一個更加公平的競爭環境。在反壟斷法的法規徵收進度方面，中國國家市場監管管理總局已經在2月7日公布國務院反壟斷委員會關於平台經濟領域的反壟斷指南，其中明確定義最新的壟斷標準和相關規範，以及四項基本的執法原則。第一，保護市場公平競爭，防止資本無秩序地擴張，支持創新，增強國際競爭力。第二，依法科學高效監管，依據平台經濟的發展現況、規律和具體特性，不斷加強和改進監管，強化執法上的針對性和科學性。而第三，激發創新創造活力，營造有秩序開放的競爭環境，降低市場進入壁壘，引導業者將更多的資源用於技術革新、質量改進、服務提升和模式創新，防止和製造限制競爭行為或者抑制平台經濟創新發展。最後第四，維護各方合法利益，包括經營者、消費者和從業人員等。除此之外，中國自2008年8月份以來所實施的反壟斷法亦都已於今年1月底完成徵收版的公開徵求意見稿階段。目前各界普遍預期反壟斷法可望於今年完成徵收，屆時人大通過並公布施行之後，新版的反壟斷法將會作為各級執法單位依法查辦違規事項的最新法源依據。根據新法草案，在罰額可能提高到去達到公司年度營收的一成的嚴懲之下，中國官方將一改過去對新經濟包容的監管態度，進入從嚴管理的時代，亦都強化市場公平競爭的遊戲規則，並加強針對數字、金融和稅收的管理。對此，分析人士皆預期這個監管環境的緊縮將會為中國的科技公司，包括阿里巴巴和京東等旗下的電商網站或者是支付寶、微信支付、電子金融業等科技業帶來不少的衝擊。針對中國官方未來可能對各科技巨頭製出的反壟斷罰則，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北京經濟學者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他認為監管機構和科技公司之間的博弈仍在拉鋸中，最後誰的勢力勝出呢？還得要看這個博弈未來如何繼續演變下去。他說北京的立場現在看來也不是鐵板一塊的，因為這個亦都牽涉到科技巨頭背後股東所代表的政經勢力之間的角力結果。以阿里巴巴為例，他說一部分人主張反壟斷來打擊阿里巴巴，而另一部分人還看阿里巴巴要看住阿里能夠上市，讓他們趕緊將投資兌現。所以馬雲和阿里巴巴成為一個符號更為複雜，一部分人要打擊他的是站在公共利益的立場上來講說話，而支持阿里巴巴希望趕緊上市變現的那一班人，則都是準備割匪菜的一班人。這位經濟學者說，如部分產業觀察人士所分析地，可能亦都會有一班人希望留住阿里巴巴，因此找方法去因勢利導，使他為中國經濟包括農村經濟提供服務，因此他們會積極游說不要一棒打死阿里巴巴。不過該學者質疑，如果阿里巴巴壟斷市場的強勢地位不被打破，在一個缺乏具有競爭性的市場之下，就算北京政權引導阿里巴巴為國家效命，為農村經濟提供更好的服務，天底下亦都沒有白食的午餐，農民付得起具有市場支配地位的阿里巴巴所提供的服務價格嗎？不會被壓榨嗎？他說阿里巴巴背後的利益結構複雜，雖然是民營，但亦都有國企股東，而且兩派皆可能是中共權貴，亦都可能具有官方的色彩，差別只是在於哪一派 能夠從中獲得利益或者受益的多寡程度。因此，阿里巴巴的利益結構很可能就決定了它最後的命運。到底是哪一派勝出呢？到底最後會不會被分拆呢？到底會不會反而打擊到國企股東呢？他說這個背後的利害計算錯綜複雜，而且糾結不清，步步都可能會有變數。根據阿里巴巴最新公布的2020年財政年度報告，截至到2019年年底，阿里巴巴的最大股東仍然是日本軟銀，持股佔比例為 24.9%。 至於原來第二大股東雅虎的前身的持股目前已經全部售清，而是公司決策核心的創辦人馬雲和副主席蔡純信則分別持有 4.8% 和 1.6% 的股權。從阿里巴巴最新年報所揭露的大股東來看，都是屬於民營投資者，不具有官方色彩。不過據諸多的傳媒報導，早在2012年阿里巴巴回購第二大股東雅虎持股的過程中，中國政府所主導的主權基金中投公司前中國國家領導人江澤民的孫江志成所創立的博裕資本，以及中信資本和國家開發銀行的投資機構國開金融，都曾經出資幫過馬雲趕走雅虎。當時回購雅虎近半持股，被形容為神秘國家隊入股。之後隨著阿里巴巴上市之後股價的走勢，這些馬雲密友和中共權貴的投資回報亦都相當豐厚。目前這些官方機構和太子黨還持有多少的阿里巴巴或者馬雲事業帝國下的其他公司的持股呢？未見公開資訊揭露，亦都難以一窺全貌。不過據《華爾街日報》2月中旬的另一份調查報導顯示，自阿里巴巴獨立出去的螞蟻集團，它的上市之所以被叫停，關鍵原因疑似是為中國政府在調查螞蟻不透明的股權結構時發現，螞蟻背後秘密的投資者還包括很多馬雲的密友，例如是江志成、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賈慶林的女婿李伯潭等太子黨成員。《華爾街日報》報導，江志成所主導的私募股權公司為博裕資本，而由江系上海幫李伯潭所控制的投資機構則為北京超德投資集團，都是馬蟻的大股東。咁就充分顯現出馬雲同呢啲中共權貴或者青紅色資本家密切嘅長期關係。不過喺一啲分析人士嚟睇，馬雲成也權貴，敗也權貴。佢哋表示，馬雲透過事業版圖同埋分送阿里或者係馬蟻等股權所建立嘅政商關係雖然綿密，但而家卻似乎成為咗習近平及其核心決策圈人士的眼中釘和潛在政敵，對其可能帶來的潛在的威脅和挑戰無不高度忌諱，而且急欲斬斷這些政敵權貴的筋脈。螞蟻上市案受挫之後，據港阿里巴巴旗下的傳媒36克星期六3月13日報導，螞蟻首席執行長胡曉明已經辭去行政總裁一職，離職原因不明，但據他的個人的信件表示，他未來將會轉任並負責螞蟻集團的社會公益項目。胡曉明離任之後，螞蟻集團董事長井賢棟將會兼任執行長。針對中國的反壟斷監管資深創股人士現為南投亞洲公司總裁的黃齊元，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同美國等全世界所有國家一樣，中國的監管單位擔心的是科技日新月異的進步令到這些科技公司的規模越來越大，所擁有的力量也都越來越大，而且他們持續擴張的結果恐怕變成無法控管的怪獸，因此包括中國在內的各國政府必須及時介入並整頓他所衍生的不公平競爭或者是貧富差距加劇的問題。不過黃齊元亦都同意，中國的監管確實帶來有額外的政治考量。以螞蟻上市為例，如果螞蟻成功籌集到350億美元，再加上它的用戶數量高達8億到10億人，這樣的規模和權力可能會超越中國政府。他說中國政府可能擔心，當民間力量過於龐大時，會同政府產生抗衡， 所以中共的額外考慮就是不要讓民間力量可以大到超越政府，或者有能力與政府抗衡。儘管是這樣，汪砌苑認為中共應該不會將大型科技公司收歸國有，或者將它納入以國企為主的國家隊行列，因為這樣會扼殺到民營企業的效率和創新力。
中国大陆即使包括习近平在内，也不会走回去过去国有企业的模式啊，因为这个是很笨，因为国有企业就是没有效率。中国大陆最好的这些的企业都是民营企业，它是需要能够监管，但是并不是要把它国有化，因为到国有化了以后就会去kill整个的企业化的精神，这种 entrepreneurial 创新的这种精神啊，所以创新的精神跟企业的管理都会因为国有的制度而失去掉，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讲，这个是摧毁一个企业的真正的核心价值。
他说中国大陆即使包括习近平在内，亦都不会走回过去国有企业的模式，因为这个是很笨的，国有企业就是没有效率，中国大陆最好的这些企业都是民营企业，他中共是需要能够监管科技公司，但是并不是要将它国有化，因为到国有化之后就会扼杀整个企业化精神，这种创业家创新精神，所以创新精神和企业的管理都会因为国有制度而失去，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讲，这个是摧毁一个企业的真正的核心价值。王齐元表示，国际人才包括中国的海归派很少会愿意进入中国国企工作，因为他的管理模式太过僵化，也都太过注重与中央政策的配合，缺乏民营企业的创新和灵活性以及与世界趋势接轨的动力。因此他认为中国虽然加强针对民营科技公司的监管，但前提还是在鼓励创新，因此不会回到公营国营的老路来到摧毁创新。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郑建涵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不便去揣测中国强化科技监管背后的政治效应和可能有的闭门运作，但他认为中国的监管方向和反垄断法的修订来看都符合国际趋势，都是在解决大型公司所营索的不公平竞争，例如二选一一种强迫性的独家合作。
There's nothing wrong with being big. Antitrust law enforcement will always be only playing catch up.
他说企业规模大到不是问题，只要不要滥用它的市场支配地位，基本上科技巨头规模都很大，他们都会继续找到新的方法来到滥用自己的市场地位。反垄断法和执法人员只能够在后面不断追赶。郑建涵认为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额外编制虽然是小，但只要中央政府决心去查办，监管的力度不会打折扣，蚂蚁上市案即为一例。他说过去几个月以来，大型科技公司应该已经感受到中国政府打击垄断的决心，而且亦都会审慎去因应，并密切关注反垄断法的修法进度。他還說各國政府強化壟斷監管最常見的反對意見就是扼殺創新，但他說對於這種以創新手法去剝削消費者、濫用消費者的個人私隱資料，或者是扭曲市場秩序的公司，實在稱不上是值得鼓勵的創新。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王麗玲發自台北的報導。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最近中国政府表态支持部分新疆企业以及个人就名誉以及经济损失针对一名德国学者提出的民事诉讼。一名叫做郑国恩的德国学者在国际上揭露新疆对少数民族实行强迫劳动。部分翻声人士就说这个是中共面对越来越大的国际压力之下作出的骚扰海外学者的反击策略。据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华盛顿的报道引述中共新疆自治区党委官网天山网3月8号说，新疆部分企业和民众委托律师向当地法院起诉了德国学者郑国恩，指郑国恩有关新疆强迫劳动的研究导致当地的棉花和有关的产品受到部分国家禁运，造成经济损失，要求赔礼道歉，恢复名誉并且赔偿损失。 这个消息仲威胁话，对于郑国恩之类嘅人或者机构，不排除仲有更多受损企业同个人提出起诉。不过这个网站并未提及系边啲企业或者个人提出起诉，以及要求赔偿嘅金额。随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3月9号话，郑国恩嘅强迫劳动指控系谣言，并且对诉讼表态支持，话郑国恩以及佢背后嘅邪恶反华势力总有一日会清算。郑国恩本名叫做阿德里安曾芝，是近年来研究新疆问题颇有影响力的德国学者，目前是设在华盛顿由美国国会授权成立的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基金会的中国研究高级研究员。他近年通过对卫星图像、中共官方文件以及见证人等的研究，最早揭露新疆兴建拘留营、大规模关押高达上百万维吾尔和哈萨克穆斯林的学者之一。郑国恩去年还发表研究报告，指控中共当局在新疆强制维吾尔族妇女节育，压制当地少数民族人口成长。他的研究仲指控中国大量的棉织品涉及维吾尔族人被强迫劳动。3月8号，华盛顿智囊机构创新战略与政策研究所发表了长篇报告，指出各方面的专家对中共当局在新疆迫害维吾尔人的行为进行评估，得出结论认为中共当局严重违反了联合国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符合种族灭绝行为标准，中国政府为此应该要承担国家责任。大约50名国际法专家、种族灭绝研究专家、中国民族政策专家和新疆问题专家参与了这次评估，包括郑国恩。美国联邦政府的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在3月10号举行有关美国的公司参与在新疆强迫劳动的听证会，郑国恩亦是专家证人之一。他作证说，中国已帮助脱贫为借口强迫维吾尔族人劳动。郑国恩表示，中国政府通过两个项目对维吾尔人实施强迫劳动，第一是将农村地区的剩余劳力输送到第二或者第三产业，第二就是将那些从职业培训中心毕业的人变成强迫劳动。他说，无论是工厂或者教育中心都受到政府的高度监控，在里面的人被迫要接受政府的所谓政治教育，同时又被禁止任何宗教活动。中共外交部和包括环球时报在内的中共党媒过去几年曾经多次指责郑国恩的研究报告。中国外交部2018年2月否认郑国恩指控的新疆存在拘留役，不过同年8月又改口说那些是职业培训中心，用来打击所谓的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一向宣扬民族主义情绪的中国环球时报3月9号采访了吉林大学法学院院长、中国国际法学会常务理事何志鹏。何志鹏声称，按照管辖的一般原则，诉讼郑国恩这些是属于保护性管辖，亦即是外国人在境外作出了侵害中国国家利益的事情，中国亦可以进行管辖。何志鹏又说，诉讼如果开启，中国虽然不会去做长臂管辖的事，但是如果郑国恩到了和中国司法区域有关的地区，这个诉讼还是会处理，并且不只是一纸空物。而此外，有关诉讼对郑国恩的声誉影响可能比实质影响更大，而未来这种诉讼会越来越多。对于好像郑国恩这类的研究中国人权问题的海外学者首次在中国国内被起诉，彭博社表示，这个是中国反击新疆强迫劳动指控的最新策略。路透社引述人权机构人士的评论说，这个可能会开创一个令人担忧的先例，向那些对新疆事务直言不讳的外国公司和个人发出信号。郑国恩本人近日就在社交媒体上说，这些诉讼是中共准备好的宣传反击的一部分。他又对媒体说，这些诉讼不会令他烦恼，只是表明他的研究真是令到中共感到恼火，有绝望的因素，令到外界看到郑国恩的研究有真正的影响。郑国恩又强调，这些起诉是美国对新疆的经济制裁产生重大影响的迹象，是中国首次承认遭受重大经济损失。郑国恩又表示，他相信这些诉讼能够令到外界更加关注新疆问题，令人更加详尽地审视新疆发生种族灭绝的证据，实际上是一个令人欢迎的机会。 鄭國恩又話佢最近一次去中國係十幾年前，未來無意訪問中國。在推特等社交媒體上，部分國際中國問題學者和很多網民對鄭國恩在新疆被所謂的起訴表示不齒，認為中國這種反擊對新疆種族滅絕行為指控的最新做法是不可接受。因為在中國代理多宗敏感案件而遭受打壓，被迫離開中國的北京人權律師陳建剛曾經在美利堅大學法學院擔任過訪問學者。陳建剛說中國並非法治國家，案件能否立案並不在乎是否發生了案件的事實，而是在於中共的決定，尤其是新疆，中共的控制比其他省份更加嚴密，所以起訴德國學者鄭國恩完全是中共的決定，是當局回擊國際社會對在新疆的種族滅絕和壓迫，製造大規模人權慘案指控的一部分。他說
這是中共的決定，中共的做法不过是拿一些企业出来充当原告。
陈建刚说这个是中共的决定，不过是另一些企业来充当原告对外发出的信息而已。中共这种操作实际是对外发布一个信息，对外喊话，对于强迫劳动、大规模监禁等等是提出异议。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教授唐纳德克拉克在一个专门讨论中国法律和政治的平台 China Collection 上面评论这宗案件时说，郑国恩不需要担心这宗诉讼，因为他不会去中国。如果这些中国公司企图到美国法庭寻求执行中国法庭的裁决的话，只是构成对郑国恩的骚扰。不过有人认为，如果真的来到美国寻求执行，这个只是徒增外界耻笑。陈建刚又说他不是国际法方面的专家，不清楚中共的公司怎样能够到西方的法治国家去寻求执行来自一个非法治体系的所谓法庭裁决。不过被中共起诉的学者只要不到中共管辖的地区就是安全的，至多是受到中共的骚扰。他继续说，
你这种东西只能是在中国有效，也就是中共在自我导演自己表演。
陈建刚说，你这种东西只能够在中国国内有效，也就是中共在自我导演自己表演，中国国内的判决是中共可以任意书写的，这种判决如果可以通过协议到其他国家能够得到承认执行，那将会对世界来讲一个巨大的伤害，当然他相信这个是做不到的。陈建刚又说，文明国家肯定不会顺应中共做他们的墙壁，这个就是一个骚扰，对世界来讲只是一个笑话。在美国居住的维吾尔族人叶伊汉艾塞提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一间律师行担任国际诉讼律师，专门处理反贪污和国际调查案件。他对美国之音说，正当的法庭要向被告提供一个辩护的正当法的程序，也就是所谓的 due process。美国法庭不会接受来自非法治社会的新疆国法庭的裁决，尤其是这个有政治影响力的案件。他说郑国恩的研究都是依据事实广受国际认可。他说
中国是一个非法治国家，你连这个 due process 就是正当的法律程序都保障不了。
艾塞提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是一个非法治国家，连这个 due process 就是正当的法律程序都保障不到，然后自己就说我们胜诉。他说美国法院是没可能承认的。自从2009年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发生75维汉民族冲突的暴力事件，以及2013年维族穆斯林开车冲撞天安门广场之后，北京加强了对新疆人口的控制和监视。而自从陈全国2016年8月主政新疆，并且在2017年初颁布去极端化条例之后，当局大力强化了打压新疆维吾尔族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族裔的规模和程度。自从2017年下半年开始，海外媒体有零星的有关维吾尔族穆斯林失踪的消息，随后包括德国学者郑国恩在内的部分国际学者有关新疆大规模遭教育营的研究就陆续出现。学者和活动人士预计有高达100万穆斯林被关押在新疆各地超过1000个在教育营里面，另外有200万人接受某种形式的强迫性在教育。2018年8月，联合国人权专家对他们所称的大量可靠报告所显示的新疆人权状况表示担忧。 而在日内瓦召开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中国被首次要求公开回答对新疆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镇压问题，中国官员并没有回应。不过之前中国官员曾经说在新疆加强了安全措施和限制维吾尔族穆斯林的宗教活动，是为了防止暴力、分离主义、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国际组织人权观察2018年9月发布题目叫做《去除思想上的病毒：中国对新疆穆斯林的镇压行动》的长篇报告，通过大量具体案例和专家报告揭示镇压措施急剧升级。除了看守所、监狱等设施之外，还在再教育营关押超过100万穆斯林，强迫他们学习汉语、唱红歌、背诵针对他们的法规等政治思想灌输，他们还被限制通讯和宗教活动。2019年11月美国纽约时报报道，他们获得的一批一共有403页的中共内部文件，为外界了解在新疆的持续镇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内幕。在过去三年里面，中国当局已经将多达100万名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人关入了拘禁营和监狱。到2020年，更多的证据和研究显示，中共在新疆实行大规模的强迫劳动。这个当中很重要的研究报告是来自德国学者郑恩国。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 ASPI 在去年3月发表的调查报告指，数以万计的维吾尔族人被迫在全球知名大型企业的代工厂里面工作，当中包括耐克和苹果公司。美国自由机构全球政策中心12月14号发表的报告披露，新疆施行带有强制性的劳动力转移和脱贫计划，但是三个维吾尔族聚居地区至少有57万少数民族被迫离开家乡进行效率低下、高强度的棉花手工采摘工作。中国外交部随即否认有关指控，并且批评报告的作者郑国恩。耐克、阿迪达斯、 Gap 等主要的时尚品牌都因为使用过来自新疆的棉花而受到人权组织抨击。新疆地区生产的棉花占世界棉花产量 20% 以上，是全球纺织品供应链当中的主要生产者。在今年1月13日，美国国土安全部再发公告说，将会在美国所有入境口岸扣留来自新疆地区生产的棉花和番茄产品。这个暂扣令适用于新疆种植的棉花制成的原料、纤维、服装、纺织品，以及来自新疆的番茄罐头、酱料、种和其他番茄产品，即使在第三国加工或者制造的有关商品。美国国土安全部官员说，这个暂扣令向进口商发出一个信号，也就是国土安全部不会容忍任何形式的强制劳动，企业应该将新疆产品从供应链当中去除。美国国务院在今年1月19日发布声明，正式认定中国政府在新疆犯下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同时，加拿大国会通过指控中国政府在新疆犯下种族灭罪的提案，成为全球第一个作出这个认定的立法机构。虽然中国政府猛烈批评加拿大，但是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加拿大人赞成国会的做法，并且认为应该采取更加强硬的对华政策。欧盟成员国荷兰的国会亦通过了类似提案。美国国会众议院今年2月重新提出法案，禁止从中国新疆地区进口由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并且对侵犯穆斯林人权的中国官员进一步制裁。美国国务院在3月9号表示，国务卿布林肯认同特朗普政府作出的中国政府对新疆维吾尔族穆斯林构成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的认定。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在国务院的例行记者会上说，拜登政府支持特朗普政府在任期结束前最后一刻作出的决定，也就是中国在新疆实施了种族灭绝。布林肯在3月10日说，他和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在阿拉斯加和中共外事办主任杨洁篪和外长王毅的会面，将会提出包括新疆人权等美国关注的议题。美国更加着重中国在解决这些问题上作出的具体作为和实质成果，这个也关乎两国的后续交往。同一日，法国外长勒德利昂亦发表声明，指中国政府在新疆强迫维吾尔族妇女绝育，以及在新疆大规模关押维吾尔穆斯林以及其他穆斯林是得到证实的事情。 法国外长在法国国会参院说，强迫妇女绝育、强暴关押在集中营的妇女、失踪、大规模关押、强迫劳动、毁灭文化遗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毁灭清真寺、监控人民，这一切都已经得到证实。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华盛顿的报道。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3月8号曾经说，未来一年的人大涉外领域立法将会针对反制裁、反干涉、反制长臂管辖。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西华网说，栗战书是在刚闭幕的人大会议上面的工作报告之中提出这项立法计划的，以充实应对挑战、防范风险的法律工具箱。在这个之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20年11月呼吁用法律手段捍卫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推进涉外法治。栗战书提出的人大立法动向被视为是中国在具体推进制衡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长臂管辖的法律进程。不过它的效果如何，中国舆论进行了多角度的观察。长臂管辖是美国的法律词汇，原本用于美国州地之间的诉讼，后来扩大到国际范围，包括美国根据它的国内法律对非美国国民和企业进行长臂管辖。路透社说，针对中国在涉疆和涉港问题上的做法，美国表达忧虑的方式是经济制裁以及威胁使用制裁。美国财政部去年12月7日宣布制裁14名中国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禁止他们本人和家属入境美国，这些人在美国的资产亦都会遭受到冻结。上述中国高官包括蔡达峰、曹建明、陈竺、白马赤林、丁仲礼、霍明金、艾力庚、伊明巴海、吉炳轩、沈若若、万岳湘、王晨、王东明、武维华、张春贤。另外被美方制裁的还有新疆党委书记陈全国以及香港中联办主任骆惠宁等。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因为她在香港问题上面的作用亦都遭受到美国制裁。香港本地的汇丰、渣打、星展等银行响应制裁，冻结她账户至今。路透社报道，这位月薪40万港币的特首对记者说，他每日用现金买各样的物件。拜登就任美国总统之后无几耐，中国就宣布对特朗普政府的美国高官实施制裁。中国环球时报以28个伤害过中国的人，目前轮到他们痛了，为其来到作报道。前国务卿蓬佩奥贸易政策鹰派人物纳瓦罗、特朗普国家安全团队负责人奥布莱恩、前国务院东亚事务主管史达伟等榜上有名。有中国舆论认为，制裁28名美国高官象征意义大于实际的意义，因为很难设想这些人在中国有存款豪华住宅能够被中国冻结。西安某大学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退休教授对美国之音说，美国亦好、西欧亦都好、民主国家亦都好，那里的官员哪里有在中国银行存款呢？你制裁人家做什么呢？这些国家的官员恐怕根本没有去到中国移民定居的需求，他们的子孙亦都很难有这种的需求，人家完全可以不来到中国，可以去的地方多得很，这种立法只是具有象征意义。他又说，对于美国的长臂管辖，中国肯定要摆出的姿态就是，既然你制裁了我，我亦都要有些讲法，亦都不能够就这样算了，不出声。作为一个国家，这些是很正常的，而且极权主义政权一向就是这样嘴硬，不过你对等制裁人家亦都没什么用的。不过报道援引中国社科院国际法学者莫纪文的话，讲涉外领域立法具有实际的意义，但是打通国内国际的法治桥梁是中国引进来走出去过程之中法治实践的必然的产物。面对一些国家的所谓长臂管辖行径，必须运用法律武器坚决予以反击，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应对挑战。报道又说，被美方制裁的新疆党委书记陈全国说，根本没兴趣去美国，在美国亦都没有一分一厘的资产。香港中联办主任骆惠宁被制裁之后表示，自己在国外 并无一分钱。以上是美国之音新华华盛顿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
系短波7480千赫，
41米。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